中共七常委高调拜巫师，财新暗讽习近平重磅社论紧急落架，军队异动，习近平权力不稳，一日晋升两上将，中共发射火箭残骸将袭击南海。大家好，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27日礼拜三，欢迎收看希望之星每日要闻，我是林欣。在今日的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希望各位观众能够观看一段短片，来深入了解我们希望之星。
中共统治民众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欺骗，为了掩盖谎言就要控制言论，因此持续不断的稳定的传播真相的渠道就成了能够改变中国最重要的东西。希望之星自主研发，独创了围绕中国周边的由120个短波电台组成的巨大的广播网，这个是唯一一家组合了数字科技和传统广播，用低成本成功地在所有的短波频率进行7日24小时广播的民间电台网。我们的广播信号击破了中共的信号干扰，覆盖了中国 60% 的土地和 80% 的人口。我们的广播规模几乎超过了所有国家级的电台。我们的义工在难以想象的艰苦的条件下建立了这个巨大规模的短波广播网，就是为了向中国送入持续的不断的真实的资讯。希望之星的对话广播完全是由民间的资源来完成，我们迫切需要资金来维持这个承载着无数人希望的短波广播网。你只要捐助20美元，就可以给全中国5分钟的真相，聚沙成塔，众志成城，撕开空中的铁幕，启发中国的民智，投资给中国民众真相，就是投资中国的未来。
12月26日是中共已故前党魁毛泽东130周年冥诞，北京当局高调纪念，引发外界议论。习近平为什么要赞美差点害死他父亲的人？同时有上万狂热毛泽东的粉丝聚集在毛泽东的出生地湖南韶山，高叫不要大官僚所有制，不要打着马列主义旗号的私有制。请听报道。
据中共央视报道，中共党魁习近平26日率领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等6名政治局常委到毛泽东纪念堂向毛泽东坐像3鞠躬，并瞻仰了毛泽东的遗容。随后中共中央在北京大会堂举行座谈会，纪念毛泽东诞辰130周年。习近平在会上发表讲话，他说对毛泽东的最好纪念就是将他开创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他还提到祖国必须统一，亦必然统一，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深化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坚决防止任何人以任何方式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中共官方媒体亦播出多部相关纪录片，迎合中共逢五逢十扩大纪念的政治传统。据美国之音报道，习近平高度赞扬毛泽东，引发当今中国民间广泛流传的一系列禁忌话题，包括持续赞美差点要了他父亲性命的人是否违反中国伦理道德，是否违反孝道呢？由这些话题还生出广泛流传的讲法，习近平不是习仲勋的仔，而是毛泽东的孙。1962年毛泽东打击习仲勋的公开理由是用写小说来反党反人民，这个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无论革命亦或是反革命都是这样。但是习仲勋本人不会写小说，亦没有策划任何人写小说来反党反人民。尽管这样，习仲勋还是被长期打入黑牢。在海外社交 X 平台上，网民他们说 习近平睇上去唔似不孝子孙啊，习仲勋或者唔系佢嘅亲爹。习近平赞美毛泽东，讲明两点：一系习近平嘅党性高于人性；二系习近平为咗权力，哪怕认贼作父，亦在所不惜。赞美已经逝去嘅独裁者，系为咗美化而家嘅独裁者，系为自己独裁制造合法性。官方纪念嘅同时，25号子夜开始，超过万名毛泽东嘅追随者涌到毛泽东老家湖南韶关狂欢庆祝，当中多数系文革时期嘅造反派同红卫兵，但亦有唔少中壮年人，仲有年轻嘅毛泽东追随者喺其中。湖南师范大学学生食堂25号亦摆放巨型蛋糕纪念毛泽东冥诞。X 平台上唔少网友嘲讽话，毛泽东咁痛恨知识分子，甚至将大学都停咗，而家呢班大学生仲纪念佢。毛泽东 2.0 翻嚟啦，所以大饥荒 2.0 版近啦。三年之后会唔会纪念发动文化大革命60周年呢？
财经周刊12月25号刊出社论，重温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虽然文中在高举邓小平实事求是的同时，亦祭出了习近平的讲话，但在社论发出几个钟头后，仍然免不了被落架的命运。分析认为，这个显示了中共党内斗争的白热化。请睇报道。
12月25号，财新周刊刊出社论，重温实事求是是思想路线，点出中共面对内外重重挑战，必须深化改革开放。文章里面8次提及邓小平提出的实事求是，并且说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理论，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同时文章仲引用了习近平的讲话，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实事求是就能够兴党兴国，违背实事求是就会误党误国。但是文章发表几个钟头之后就被删除。文章提到文革期间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官方却仍然说形势大好，并且越来越好，实际上民生凋敝，贫穷落后，被周边国家和地区远远甩在后面。该篇社论的上下架都引发了热议。资深评论人士蔡慎坤在社交媒体 X 平台上发文表示，该社论套用邓小平和习近平的讲话是为自己壮胆，这样的文章在习近平时代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因为习近平时代言论空间受到全面挤压，事实求是成为奢谈。字里行间透露的不单只是对习近平的贬损和嘲讽，而是对改革开放大倒退无奈的哀鸣。飞天大学副教授、干净世界天亮时分博主张天亮认为，中共所谓的改革，其实他们没有做什么，就是放权，变相的躺平。只要他们不管或者少管一些，中国就会变好。张天亮在节目里面说，改革这个词在中共过去的40年当中被加入了不同的内涵，早已经变成了一个口号，一个框，什么都可以放在里面。本来改革是中共放权，现在中共集权，它亦叫改革。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哪有一样嘢一改改40年的呢？改革哪里会改40年呢？讲明中共已经将改革这个词赋予了不同的内涵。现在民众看到这两个字的时候，已经神经麻痹了，燃不起一丝的希望了。张天亮进一步指出，现在的改革早已经变成了文革 2.0。什么公私合营，这个是中共去强抢民企，然后强抢他们的股份，然后派出什么代表到这个民企里面，成立党支部书记什么之类的。中共现在叫这样东西叫做改革，其实不是改革，就是已经回到文革了。在财新发文的第二日，中共官方高调纪念毛泽东130周年冥诞。女美时事评论员唐靖远认为， 在习近平决心走毛泽东路线的时候，财新网这篇文章在这个时间点登出，讲明中共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已经白热化和公开化。唐靖远对大纪元话，邓小平在1978年的讲话被视为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宣言书。他的讲话重点就是否定毛泽东路线，包括否定毛泽东一人独尊，包揽一切，要实现民主集中制，允许党内存在着不同的声音，还有就是计划经济之外引入一些市场经济的机制等等。而习近平当前走毛泽东路线，以致内外交困，经济面临崩盘的危险。财新网话要重温邓小平的路线，正是冲着习近平的作为而来的。至于财新网引述习近平他自己的话，就是以彼之矛来攻彼之盾，让习近平没有办法去反驳，实际上对习近平个人的信誉是一种打击。唐靖远话，财新网频频发文对习近平发起挑战，是党内反习近平势力对习近平的不满越来越公开化的标志，亦显示习近平在党内的权威正在遭到大幅度的削弱。
中共中央军委12月25号晋升两名上将，这个是中共中央军委今年第四次举行上将晋衔仪式，创35年以来单年次数最多的纪录，亦暴露中共军队异动。请听报道。
据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25号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共党魁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友侠宣读了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主持晋衔仪式。这次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是中共南部战区政治委员王文全、中共海军司令员胡宗明，两个人的新任职务都是首次披露。有媒体指出，中共军队这次晋升两名上将有几点异常。王文全的前任王建武1958年8月出生，2023年8月已经是65岁退休年龄。王文全未在8月接任，而是等了4个月才晋升，时间安排或有政治考量。而胡宗明的前任董军1961年出生，今年62岁，未到退休年龄，并且2021年8月才晋升中共海军司令，同年9月晋升海军上将军阶。董军这次卸任海军司令，不知道是福亦或是祸。近来中共军队高层频频地震，包括两任中共国防部长魏凤和和李尚福在内的多名高阶将领被撤职、被失踪，不知道董军是否会步其后尘。但亦有消息传出，李尚福去职之后，董军有可能是继任人选。另外有分析认为，习近平今年破纪录四次晋升上将，目的是向党内宣示军权，因其主政下中共陷入内忧外患，国际上日益孤立，国内经济萧条，党内高层人士剧烈动荡，动摇了习近平的权威。之前12月21至22号召开的中共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习近平除了强调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之外，还罕见提及民主集中制，被指是将中共面临的危机推责给全体政治局委员，要死一起死。
中共继11日之前第六次部署其最强大的运载火箭后，再次警告一枚火箭残骸将在礼拜二袭击南海。请听报道。
据路透社12月26号报道，中共海事局网站显示，青兰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12月26号11点到12点，南海部分海域有火箭残骸掉落，禁止驶入。据香港商业电台话，中共早上6点几在广东省阳江附近海域用长征11号运载火箭以一箭三星方式 成功发射试验24号 C 卫星，三枚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卫星主要用于太空科学技术试验。12月15号，中共在海南文昌发射场发射了长征5号运载火箭，并宣称成功发射官方的一颗高轨道光学遥感卫星。这个是该类型火箭自2016年首飞以来的第六次发射。该火箭的一个变体即长征5号 B， 亦称长征5号月运载火箭，之前曾经用于发射中共的火星探测器及其太空站的模组。2020年，长征5号 B 的碎片落在象牙海岸，损坏了几栋建筑物。2021年发射的长征5号 B 引起了人们的焦虑，因为不确定残骸会在哪里坠落。这个月较早的时候，长征5号任务成功发射了中国官方媒体所说的一颗高轨道光学遥感卫星。这种强大的火箭通常是用于发射非常大的有效载荷。北京当局说，这颗卫星将用于土地调查、农作物产量评估、环境管理、气象预警、预报、防灾、救灾等领域。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在发射的时候还说，火箭顶部有效载荷整流罩长 18.5 公尺，远远长于通常的 12.267m， 显示这个是一颗异常大的卫星。该卫星的图像还未向公众发布。这个不寻常的有效载荷引发了人的猜测，即它是一颗高空卫星，将固定在地球上空的一个固定位置，令它能够从它的栖息地连续观察某个区域。长征5号系列运载火箭是中共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研制的新一代5公尺直径低温液体捆绑式大型运载火箭系列，其在达近地轨道的最大理论酬载为32至33吨，实际近地轨道运力为25吨，而到达同步转移轨道的最大酬载能力为14.5吨。该系列是中共目前研制规模和技术跨度最大的航太运输系统工程，亦是中共现役起飞质量最大、深吸直径最粗、运载能力最强的火箭。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